女子当如林徽因，貌似清廉，精致优雅，才似流水，慧心灵动。她是上帝的宠儿，她是跌落的天使，她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爱，是暖，是人间万古四月天。一生往事，三段感情，尘埃落定。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人间四月一树花开》，林徽因传，作者朱云桥。
第二十二集。
每一场战争的背后，都有着无数无辜的牺牲。古代的那些建筑，无论做工如何精美，设计多么完善，材质多么坚固，都难以在一次次的乱世中得以保全。战火轰鸣中，一处处房屋，一间间庙宇，一座座古塔，就那样倒了下去。他们心有不甘，却无法自保，也不能随着人群一起逃离那危险的硝烟四起之地。每一次战争结束后，都会有许多珍贵的建筑或变得支离破碎，只剩断瓦残垣，难以有几座幸免遇难。多少古代智慧和创意的结晶，就在一次次的战争中变成了灰烬。几年前的九一八事变开始让整个中国都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华北地区。那时起，林徽因便凭着自己天生的敏锐直觉，感觉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一场动乱。那想要尽快完成华北一带野外考察的念头便更加强烈了。他与梁思成商量后，两人便制定了紧密的计划。那计划近似疯狂，不给自己留有一点的余地。他们脚步匆匆，从一处到另一处，几乎连家都没怎么回过。如今这预感果然应验了，一家人不得不放弃了居住多年的北京良宅，不得不放弃了安定有序的生活，一起逃离北京。每次考察，他们的行程都非常紧张，他们在不同的地区重复着相同的流程，勘察、测量、记录、拍照、绘图。这些事情将他们的生活填充得满满的，没有时间去浪漫，没有时间去谈情调，更没有时间去观光。每当完成对一处建筑的测绘，他们的心中都会暂时升起一股满足感，而那满足感很快便被接连而来的下一个任务的急迫取代了。就这样，他们一直忙碌着，直到不得不全家收拾行装离开北京的日子到来。炮声越来越近，交通被阻断了，物价开始疯涨，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曾经让人感到安定骄傲的北京城，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巨大的轰鸣声一波又一波在头顶响起，膏药模样的旗子一遍又一遍掠过人们的眼眸，令人们的心无比痛，无比慌。7月29日，日军攻破了北京城，热闹的街头瞬间变得冷清空荡，全城戒严，政府部门开始撤离，营造学社也不得不解散了。离开的过程仍然很匆忙， 日本当局为了控制局面，安定人心，下令组建一个日中友好协会。考虑到梁思成少年时期曾在日本留学，无论是在学识方面还是影响力方面都十分出众，日本当局打算让他负责组建协会的事宜。收到来自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之后，梁思成十分气愤，以他的为人绝对不可能为日本人工作。然而当面拒绝是不可能的，若是激怒了对方，不但自己，连家人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命危险。于是他一边拖延回复，一边加速了离开前的准备。他一定要在日本当局完全禁止他行动之前带着家人离开北京。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生活节奏瞬间被提速了，为了整理各种资料，他们越发顾不上休息，每天都忙到深夜才能入睡。离京前夜，他们将所有的行李精简到不能再精简，装进了两只皮箱。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大亮，他们便叫醒睡梦中的儿女和母亲，拿好行李，悄悄地离开了家。在这里居住了多年，林徽因早已将北京视作她的第二个故乡，如今不得不离她远去，她的心里有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留恋。那些在野外考察的日子固然辛苦，可是一想到温暖的家中有母亲和孩子的等待，她的心便安定了下来。这次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次得到真正的安定。想到这里，他的心像被暴雨打湿的棉被，沉沉的，湿湿的，快要渗出水来。九月入秋，北京城，梁思成和林徽因带着一家人离开了北京，开始了逃亡之行。距离北京最近的天津是他们逃亡的第一站，在那里有一栋属于梁家的房子，房子位于意大利租界内，是梁启超在世时就存在了的。房子共有两层，由石头和灰砖砌成，附属房屋、厨房、仓库、病房一应俱全。在这幢房子里曾经居住过许多梁家的亲戚和朋友，如今他成了梁思成一家人、金岳霖以及两位清华大学教授的临时避难所。梁思成小时候也在这里居住过，那时他的弟弟思忠曾问父亲为什么要在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安家并建了图书室。梁启超的回答是，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以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就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他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地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一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有时住在他们的旁边。此时此刻，梁思成深深地体会到了父亲当时说这些话时的心情和用意。住在租界里，他们便可以避免日本人前来骚扰，可以暂时远离外面的纷乱，可以暂时专心处理他那些贵重的资料。营造学社的一些珍贵资料此时还在梁思成的手中， 这其中包括历年来对古建筑考察的测绘图稿、照片、建筑模型等等。这些都是社长在将学社解散后交付于梁思成的。梁思成深知这些资料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于是他联系了天津的一家英国银行，向他们租了一个保险箱，用来存放这些贵重物品。将这些物品保管妥当，简单地整理了行李之后，他们便又匆忙地动身了。一路上，每一次的离开都是匆忙的，从天津到烟台，从烟台到潍坊，从潍坊到青岛，再到济南、郑州，最后到达长沙。他们就在拥挤的火车和摇晃的轮船之间穿梭着，从一辆车到另一辆车，从一艘船到另一艘船。一路上他们从来没能轻松地呼吸过一口气，沿途到处是士兵和难民，满目都是破损的衣物，混乱的交通，向不同方向拥挤的人群。林徽因和梁思成紧紧地拉着孩子们的手，生怕他们在人群中被冲散。整整一个月的颠簸使他们格外辛苦，年幼的孩子们第一次离开舒适安稳的家，就要接受如此多如此难耐的考验。身为母亲的林徽因怎能不心疼，她将两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中，用自己的心跳声安慰着这两个可怜的小人儿，却忽略了离开北京前自己便已经被诊断出肺部有空洞的事实。梁思成担心着妻子，然而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并不乐观。在强烈的阳光下，身上那副为了对抗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而不得不穿上的铁甲，让他感到了无比的灼热，反复不得安宁。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到达了长沙，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勉强找到了一处住处。小小的屋子旁边就是火车站，随时都能听到火车发出的巨大轰隆声，而再大的轰隆声都盖不过那响彻天空的尖锐的突袭警报声。是的，到了长沙也并非就安定了下来，战争仍然在继续，不时到访的空袭让生活充满了警惕和突然。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在头顶，他们就要马上放下一切事情，迅速躲进地下室、防空洞或者附近大学的操场。渐渐的，这样的警报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来到长沙后，母亲生病，梁思成与之前的几位同事重新成立的营造学社还没有筹到经费，能否继续运营下去还是未知数。向中美庚子赔款基金会申请研究基金的事情也不知能否成功，这一切都让林徽因心中的那片忧虑不断的囤积，越来越大。或许唯一能够让他感到欣慰的就是孩子们仍然健康，仍然快乐吧。十月的一天，多日的阴霾终于得以放晴，林徽因看着窗外的蓝天，心情感到无比舒畅。自从来到长沙，很少能够有这样的天气和心情。他打算去院子里晒一晒衣物和棉被，经过了那么多天的阴雨天气， 衣物和棉被早已潮湿的快要凝得出水来，盖在身上也是冷冷的，让人不舒服。将衣物和棉被晒在院子里后，林徽因便在一旁的藤椅上躺下，想要享受一下这难得的阳光。就在这时，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打破了平静，随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他们耳边响起，一声接着一声。多日以来，他们早已习惯了空袭警报过后的平静，却从未想过空袭警报不曾响起的时候，恐怖竟然也会光临。来不及考虑为什么警报不曾响起，本能促使他们抱起孩子，拉起母亲，穿过炸弹爆炸冲起的气浪，穿过浓烟滚滚的街头，拼命地向临时的大学跑去。短短的几分钟，让他们真切地体会到了生与死的距离。空袭结束后，暂时的家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废墟中寻找了许久，才找到了一点点仅存的家当。就在前一天，他们还因为资金不够而考虑何时才可以迁去昆明。如今，他们彻底陷入了资金窘迫的地步。然而，他们前往昆明的心却更加确定了。分离总是令人不舍不忍，每每想到要与朋友分离，林徽因的心中都是难过的。可是难过又有什么办法？在那个战火连连的年代，在那个不知何时就会永远地闭上双眼，再也见不到这个美丽却波折世界的年代，丰富的感情只是徒劳的。纵使拥有再多动人的情感，拥有再敏锐的直觉，也无法阻挡那些悲剧的到来，无法制止那些死伤的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感情用事毫无作用，优美的文字也毫无作用。所有的人都在挣扎，在喘息，在努力寻求一个可以继续活下去的角落。没有人再去有心思关注那些精神上的美，那些心灵上的雅，以及那些如梦如幻的故事。人们脑海中唯一盘旋着的念头，便是如何才能活下去。战乱中的别离更令人伤感，每一次再见都可能成为永别，再也无法相见。然而，离别的匆忙让人无暇去在意那些感伤，匆匆一别各奔东西，是否能再相见这样的念头只能留给日后的想念。林徽因，一个生来感情丰富细腻的女子，在一次次的磨难中，在一次次炮火声中，他渐渐变得沉默了。他收起透明的羽翼，生出一对坚强的翅膀，为一双儿女搭起一个简易的避风港。逃亡的路上，林徽因早已失去了当初在学校内教书时的优雅风姿，也失去了外出考察时的凝神专注。他不再光彩照人，身上的衣服也更加平实朴素，看上去只是一位为着家庭操劳的母亲。而他的心中那份感动却并没有灭， 看到这个世界中的悲伤和苦难，他仍会产生一些只属于他的情绪，他仍然会记录自己的经历和心情，仍然会为了朋友的离开而伤感，也仍然会写一些带着忧伤的句子。他的心仍然敏感，却不再脆弱。在轰炸之前，我们仍旧一起聚餐，不是到饭馆去，而是享用我在那三间房子里的小炉子上的烹饪。在这三间房子里，我们实际上做着以前在整个北总部胡同三号做的一切的事情。对于过去有过许多笑话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情绪还很高。从他当时写的日记中可以读得出，有朋友在身边，他对生活仍然充满希望。他乐于在家中做饭，将朋友们邀请到家中一起用餐。有亲朋好友的地方就是家，所有人聚在一起，像以往一样聊天吃饭，似乎战乱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使他在混乱的世界里得到了一丝熟悉的安全感。苦难中寻求的一点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他们最后还是决定离开，动身前往云南。林徽因在本子上写下这样的话：我们已决定离开这里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健全到可以给我们分派积极的战时工作的程度，因此我们目前仍是战时厌恶。因此干嘛不躲得远远的，给人腾地方？有一天那个地方昆明也会遭到轰炸，但是眼前我们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暮雪，导演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